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神。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一个题目呢，叫做神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我们知道在上个主日我们就讲的，在这个世界上将来在这世界上会有许许多多的这假师傅、假老师，他们会把这些这些异端啊带进来，他们会贪爱钱财，他们会犯上许许多多那些不能入耳的那种不圣洁的那种作为，就是那些淫行。那这样子一种情况，这些披着羊皮的这些狼呢，神呢一定要审判。神说他们的这个刑罚自古以来啊并不迟延啊，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是的，没有一个人能因为犯罪，因做不义的东西，因做不圣洁的东西而能够逃离神的这个审判。神必定有他这个公义，按着他的公义，按着他圣洁来审判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这样子的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未到啊，时辰未到，今生不报，来生必报，迟早必到。所以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有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你行善，你就得到神的赏赐；如果你行恶，将来有一天，可能你在世上，或者你在将来，你会受到神的这个审判，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彼得后书二章四到九节，我们来看神的这公义的审判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公义的审判，怎么样显出他的这个公义。那么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敬畏神，不要学像那些假师父，学像那些假先知那样。好，第一点，这个神的公义的审判呢，是一个不寻颜面的，就是不看人的这个脸色的啊，不是看你是怎么样的人，神才审判。神是不以貌取人的那位神，他是按着公义、按着正直来审判一个人的。如果你看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啊，就是在这个彼得后书二章四节这边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啊，等候审判啊。这个告诉我们，那神呢会审判天使，那神竟然会审判这天使，何况是那些假师父、那些假先知啊。那这些天使啊，其实呢是神在创造当中呢，是给他们有很大的智慧，有很大的荣耀，有很大的能力啊。你看神在创造这个天使的时候，神的话语怎么论到他们呢？你看在这边，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你就可以看到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啊。那这个呢，虽然是论到的推罗王，但是他是暗指着安逸，安逸就是暗暗的指着这个天使啊，就是这个天使的路西佛啊。这个天使呢是多么样有智慧的，无所不备，什么都有的，而且很漂亮， 而且就在这边你看，你曾在伊甸神的语言中啊，佩戴各样的宝石，各样美丽的宝石，红宝石，那个红啊碧玺啊金刚石等等等等，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在你受造之中预备齐全。这告诉我们，神把极大的荣耀给这些天使了吗？给他们这么漂亮，这么美丽，这么高贵啊！但是呢，这个天使长他犯罪啊，他犯罪，他怎么犯罪呢？圣经跟我们讲，在以赛亚书14:4-15说：“我要升到高隐之上，我要与直上子同等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要跟神同位。神是创造者，天使是被造的啊！记得啊，我们也是被造的。那当这些被造的天使，虽然他们蛮有荣耀，比人更加有荣耀，比人更加高贵，比人更加有这个能力，但是当他们要升到跟神争夺那个地位的时候呢？神怎么跟他讲？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呐、啊，到坑中寄身之处啊！你看神就把他放在一个很深的一个地方里面。等下你知道这个其实呢，就是无底坑啊！刚才我们是说，你看了、啊，神没有宽容他们，曾把他们丢在地狱。这个地狱不是一般上的这个硫磺火湖啊，那不是烧着火，是一个黑暗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地方，浇在黑暗坑中啊，就是这个的意思。那地方是黑暗，是没有光的，是离开神的荣耀的。所以当这天使虽然是很尊贵很有能力，但是当他违背了神，当他抵挡神的时候，神不在意他如何的有智慧，如何的荣耀，神仍然把他们丢在这个黑暗坑中。何况是那些假先知、假师父、假老师，他们得罪神，神更愿意审判他们。圣经更告诉我们，这些天使啊，他们不守又不守本位啊，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啊，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你看，等候大日的审判。神把他们捆绑起来等候。那这些那个最大的那个叫做魔鬼啊，我们叫撒旦，魔鬼叫撒旦。那撒旦呢，目前呢，神呢让他还自由的活动。他本来是什么？是天使来的，蛮有荣耀，蛮有能力，蛮有智慧的。但是呢，因着他们骄傲，因着他骄傲，因着他要夺取神的荣耀，跟神要夺那个地位的时候，神就让他堕落，让他降堕落，那么他就成为可恶的那个堕落的天使，我们所谓的这个撒旦魔鬼。那跟着他的有1/3的其他的天使，这些天使也是跟着他堕落。这些天使呢，我们叫他做邪灵，或者叫鬼魔，鬼魔啊，魔鬼就是他头，鬼魔呢就是他的这个手下，1/3的这些手下。好，所以跟着他们。那有一些呢就在捆绑当中啊，有一些呢自由的活动。他的头目呢，撒旦魔鬼，他目前在这世界上呢还在活动，他是蛮有智慧的，有一天他要受到神的这个审判。所以圣经怎么论到这个撒旦呢？他说魔鬼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寻找那可吞吃的人。所以你跟我要注意，你不要被他吞吃， 你不要不谨慎啊，你不要在那边打瞌睡啊，你不要做信徒的时候啊，所谓的啊，走去啊，被世界的东西所引诱，那他就来把你吞噬掉的。好，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样子的一个二者啊，这样子的二者。那所以神呢，不寻情面呢、啊，那些得罪他的那些天使，神就把他放在，把他捆绑在这个坑里面。那有一处经文呢，更告诉我们那个坑啊，黑暗的坑呢，就是无底坑来的。你看，在路加福音八章，耶稣问他说，问这个那个邪灵啊，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啊，群的意思就是一大堆啊，一大群人，一大群的这些邪灵啊，这是因为扶着他的鬼啊，他的鬼多啊，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啊。所以呢，这些鬼他们怕，怕哪里？怕主耶稣把他们困在那无底坑。无底坑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坑里面，是一个黑暗，是他们不喜欢被捆绑在那边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不信魔鬼或者他的这邪灵会被捆绑，会被打落到这个无底坑里面，何况是那些假先知，何况是那些假师父。那不单单这样子，凡事啊，以后那些不相信，那些得罪他的，不认识主耶稣的，他们四周也要到阴间，而阴间是一个拘留所来的，等候审判。好，等同说，这些魔鬼，这些邪灵啊，他们会被拘留在那个无底坑里面，等候有一天在神面前要受那最后的审判，最后呢，他们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去。好，这是第一点，神的审判呢，公义的审判呢，是不寻颜面。第二呢，是不分时代的。你看，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神也不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边呢，神也不宽容上古的时代。那有时候呢，我们会以为啊，上古的时代的人啊，就是那些很久以前的那些人呢，他们比较善良，他们比较单纯，他们比较不会犯罪，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这是我们的想法哦。以前你看他们很单纯的，很淳朴的啊，他们不懂东西，很无知的，是吗？圣经告诉我们，却不然。无论是上古或者现在呢，都一样的邪恶。上古的时候，神呢因着他们犯罪，神审判他们。将来我们这些现代人或者是末世的这些人呢，也一样的邪恶，神也是要审判。我们来看一看，好吧？神怎么论到上古？当我们讲上古，就是在洪水之前啊，上古就洪水之前啊，就是挪亚那个时期的那一些人，圣经怎么论到他们呢？你看，圣经在创世纪六章五节说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看他说，他们所想的东西都是恶，不是都是善啊。啊，想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恶。你想现在的人是不是这样子？现在的人也是想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恶的，越来越放肆，越来越什么夸张，越来越什么越不羞耻，啊，越来越不羞耻。他说想的东西都是恶的。那么另外一处呢，圣经跟我们讲， 创世纪六章十一到十二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充满了什么？强暴 violence 杀抢啊，各样各样的这些恶事。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看他们所行的做的东西呢，都是坏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以前的人很好哦，孔子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很好，他们很善良的，是吗？圣经讲不是的，他们一样的败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当亚当犯罪之后呢，我们心中就有那个罪性犯罪的这个倾向。所以不是人之初性，不是性本善是不对的，性是恶的，人之初性本恶恶。所以呢，为什么上古的人他们这么坏，以致神要把洪水降下来，把整个世界给毁灭掉，这是神公义的审判。我们看现代人又是怎么样的呢？你看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十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当主耶稣降临之后呢，那就是末世的开始。你看，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蛮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言，好说谗言，不能自抑，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由自高自大，爱厌了，不爱神。这个是现代人的写照，一样的可恶，因为心中有罪，心中没有神。如果心中没有神的话，我们也可能会回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境况里面。但是神怜悯我们，有神的圣灵在我们，他改造我们的心，不然呢，我们仍然是专顾自己，仍然是贪爱钱财，仍然爱自夸，仍然骄傲，哦，我多么厉害，我多么本领。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心态，可恶不可恶啊？你看今天仍然有这些凶暴的这种事情啊，彼此残杀，还有一个年轻的十多岁的孩子会残杀，会杀另外一个同学啊，还有这个打仗的事情处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好，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这个审判呢，一定要来的，无论是上古或者现在。所以圣经就这样子跟我们讲，人的这个态度啊，以前的态度跟现在态度一样的。路加福音十七章，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都灭了。在洪水还没有来的时候，当这个挪亚创造这个方舟啊，造这个方舟的时候，哦，人家当这个挪亚跟他们讲说，哦，神要把洪水降下来啊，要把这整个世界给淹没掉，他们讥笑，他们哎呀，哪里有这回事的？啊，他们仍然是吃喝嫁娶。主耶稣说，当他来的时候，人也是这样，像那个挪亚的那个时代一模一样的态度，因为他们都是心中没有神，心中是想到自己。今天吃喝，谁不吃谁不喝？那吃喝是没有问题，但你吃喝的时候，你要想到有主要来的那个日子，而且又娶又嫁，这是人的这个天性来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就是这样的一直的按照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叫习惯来过活，以致过着一个没有盼望，就享受今生的这个福乐。 有一天当主忽然之间来的时候，我们措手都来不及啊！你醒来啊，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知道主的审判必定要来，上古的人被审判，今天我们也是要被审判。神没有分任何的时代，只要是有罪得罪神的，神必定审判。神审判上古的那些假先知假师傅，神也想审判现在这种假先知假先知啊，假先知跟假师傅。神审判上古的这些罪人，也审判现在现代的这些罪人。所以你跟我都要注意，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的。而且这个审判呢，按照圣经所说的是，对不起，是普世的这个审判呢。但我们想到说，这审判呢是个整个世界性的。你不要说哦，神只审判一个国家啊，或者神审判一个部落的人，或者审判一个区域的人，不是的。当神审判的时候呢，是审判的整个世界的。你怎么知道呢？你看在这边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啊。好，还没有去到那个普世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呢，这边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字啊，就是一家八口。神呢把整个世界的人呢，那些罪人呢都完全的灭了，只留下八个人了。所以呢，这个呢就跟我们的这中国的这个船呢很有意义。中国的船是一个什么？一个舟，上面一个八，下面一个口，对不对？舟船呢、啊，舟，然后右边那边八口啊。哎，你想为什么八口不是两口，不是一口，不是三口？你看，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领悟到，哦，这个是要告诉提醒我们世世代代人说，世界上曾因着人的罪，神审判这个世界，只拯救了挪亚的一家八口，这是何等奇妙的这个道理啊！哦，神透过华裔的中国人的这个字啊，来告诉我们这么宝贵的一个真理，让我们被警惕，让我们被提醒。所以当神审判的时候，神是审判整个世界。你看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因为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神是的，从开始造一切都是美好的，造了这些走兽、昆虫啊，这个飞鸟，还有这个人。但是由于人犯罪，污染了整个世界，影响了整个世界，神就说我要把他们除变，改变我的计划啊，改变我的计划。当神这样做的时候，神是讲到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那些犯罪的被罪所沾染的那些东西呢，都要被除变。我们怎么知道呢？当神降下这个洪水的时候呢，你看这里说创世纪七章，水是在地上地起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天下的山都被水淹没了啊。有时候你想哦，这个山这么高，那个海水怎么样能够淹过呢？那当时的世界跟现在的世界不同，那当时的世界呢，它是在这个上层那边，在这个所谓的那个 atmosphere 的上面那边有一层啊，那个水汽啊。当时呢，那个上古的时代呢是没有下雨的，所以呢上面有一层那个水汽。当神把天上的这个仓库呢打开的时候呢，那个水就从天上降下， 地大的那个圣烟呢也裂开，水也从下面升上来，所以上下都有水降在地面。那当时的这个地势跟现在地势不一样，当时的那个地势呢比较没有那么多高啊，那时候的山啊没有那么的高，比较低，所以当这水从上面跟下面上来的时候降下来的时候呢，它能够把这些山啊都完完全全的把它遮盖掉。所以呢只有挪亚他们一家，他们躲在那个方舟里面他们才能够得到拯救，其他的在外面都不能够。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下了40天的雨啊，40天的雨啊。那你想新加坡，如果新加坡下了2天3天雨了，哇，已经冷得不得了，那水呢慢慢慢慢升上，对不对啊？如果把所有的顶水把遮掉了了，那么再继续的降雨，那水势又很大了，没有一个生物呢可以存活的。人即使是躲在山上山洞里面，山也被淹了。如果那些人呢抓住一块这个木材，他在海上那边水上那边漂浮，然后也会冻死掉了。60人，水势这么大，所以呢圣经说水势比山高过15肘啊，15肘，一肘是1尺半啊，所以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圣经很清楚，所有的世界所有人死了，除了挪亚一家八口还得到存留。那个方舟呢是代表神的这个拯救。那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拯救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每一个犯罪的人都要被除灭，除非你进入那个方舟啊。那个方舟是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的宝血，你必须要来相信，躲在里面了，你才能够得到保全你的生命。不然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神的这个审判，所有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要被除去，没有一个假先知、假师傅、假老师可以存活了，没有一个罪人可以逃离神的这个愤怒，除非他们躲在神的这个方舟里面。这神的方舟就是代表主耶稣的这个救恩，你才能够得救，就是这么简单。这是神公义的审判，神要毁灭这世界，不是神很残忍，乃是人的罪已经达到了这个基点了，已经满贯了，神不得不降祸于这个地上。在挪亚的时候，神还是宽容他们了，宽容他们多久呢？120年了。神透过挪亚跟他们说，你们要来相信，要来进入这个方舟才能够得救，讲了120年了，还是没有人，只有他的孩子，只有他的太太，他的媳妇，他们才相信，才进去。其他人呢，都把他当什么？当作戏话来，不当作一回事。一直到最后，吃亏的、后悔的，乃是他们。照样，今天你跟我在这里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一集我所讲的东西当作是一个笑话来的。我告诉你，你必须要进入神的这个方舟，就是靠着主耶稣，相信他的宝血，被他宝血所遮盖，被他宝血所埋葬，你才能够逃过神的这公义的这个审判。那么当水势把他们这洪水把他们淹掉之后呢，所有的人呢都被除灭。将来呢，这个世界呢，每一个人呢也要这样的受审判。你看在启示录20章，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 无论你大或者小啊，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是的，每一个人呢都要受审判。若是没有名字没有在生命册的呢，必丢入那个火湖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没有说哦，我躲避神啊，啊，神看不到我的，错了。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呢是敞开的，你躲不了神的脸。神知道你所做的什么东西，神知道你的处境，你只要来到他面前，你才能够逃避他的这个愤怒。好，这是神公义的审判，是普世性的这个审判。那第四点，神的审判就是怎么样审判呢？神的这个审判呢是一个完全毁灭的，是完完全全毁灭的，没有任何可存留的这个机会。你看这个彼得后书二章六节，又判定所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啊，焚烧成灰啊，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他这边讲到说，这两个城啊，索多玛跟俄摩拉。当我们讲到索东，这个索东呢，如果你在英文里面，你就知道这个是同性恋啊。这两个城呢，是以同性恋为着称，为这个遗臭万年的这个两个城市，神呢就把他们完完全全倾覆，就把他们完全的毁坏。毁坏到个地步，什么烧，很烧成灰。你看圣经怎么样记载呢？圣经在创世纪里面19:24-25，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以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了，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你看，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刑罚了。那个硫磺啊是从天上来的，火也从天上来的，把那里的居民啊，所有的居民，所有的那些平原，那些这些植物，那些建筑等等都烧毁啊。记得吗？当以利亚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呢就把火呢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个祭坛上的植物呢完完全全的烧尽。神的火呢是比任何的火呢来的猛烈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这个刑罚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那另外一处你可以看得到啊，你看这个是讲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角度啊，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平原的全地观看了，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了，如同烧窑一般啊。那当时啊，在还没有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圣经说那个地方啊，索多玛和俄摩拉地方呢，好像这个伊甸园那么样美丽啊。啊，那边很多青翠，很多这些草啊，一些高大的这些树木，是一个很美丽的这个平原来的。但是因着他们犯罪，就犯了这个同性恋的罪啊，神就毁灭他们。那地方呢，这个烟气上腾啊，好像烧窑一样，烧窑就是那些这个烧这个烈这些来烧那个陶器的那个窑啊，里面的火烧得不得了的，把它所有的木呢都烧成灰，烧成炭那样。所以呢，那种情形是很可怕，是完完全全的毁灭，没有一个人呢可以逃脱，除了挪亚他的一家人。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 毁灭，神的毁灭，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是完完全全的毁灭的，他没有留一滴的，因为这个是罪所带来的结果。你看将来也是这样，将来神告诉我，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说，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你看又丢在火炉里面了，刚才那个这个窑里面的烧窑里面，对，火炉啊，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啊。你看在那边人还是活，如果丢在这个火炉里面死了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圣经说那些人呢，仍然活着的，他在灵里面他感受得到那种热的那一种的这个炽热的这个火在烧着他们，所以那边说必要哀哭，要哭，你的切齿的咬着你的牙齿啊，痛得不得了，因为这个是人的罪所应该受的这个刑罚。那同时神也告诉我们，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另一方面义人却是另一方面另一种的这个他的这个结局，他们要在父的国里面呢，要发出光来，发出光是荣耀，那些呢是放在火炉里面烧，完完全全的被烧，觉得哇很残忍很可怕，可怕的是人的罪，可怕的是人不听神的劝告。现在还有机会，神说你回来，回到我面前，这时候是施恩的时候，你来，我把当手迎接你们，你们回来，任何的罪人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他必接纳了。但是那些假师父那些假先知不但没有悔改，反而传那些魔鬼的道理，他们不悔改反而去贪爱钱财，他们不悔改反而行许许多多令神所憎恨的事情，他们就得到他们所应得的这个报应了。那这个报应呢，是完完全全的毁灭，有一天神要完完全全的把这些罪人呢给毁灭掉。那作为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戏话，不要把它当作就是一些神话故事，不是的，神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些令人跌倒那些犯罪的不听神的话语，将来会丢在什么火炉里面，火炉里面。圣经更清楚的在启示录告诉我们20章15节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炉里啊，那火炉呢就是这个将来的火炉里面，被完完全全毁灭，被烧着，是永永远远的这个受苦，永永远远的痛苦。但是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悔改，你却能够像义人那样要发光，像太阳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所赐的那个福了啊！这种两种的结局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让我们醒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这个盼望。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不信他的得罪他的，这些都应该得到应有的这个惩罚，而所得到的应有的惩罚不是那种很轻省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对待罪，他看待罪呢，是以一个很严谨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态度来看待。神不能够承受任何的罪恶，罪必须要离开他，罪人必须要离开他， 到那个受惩罚的地方，就是火湖里边。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不要像那些假师父假先知那样。最后，神公义的审判是一个什么审判呢？是个可以经得考验的，这审判一定要经得考验的。怎么讲呢？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后书二章七到八节，只搭救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了。让我稍微给你们认识他的背景。当时呢，这个罗德啊，之前他是跟他的这个亲人啊，这个亚伯拉罕呢在一起啊，这个罗德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儿了，所以他们本来是在一起，后来呢因着他们之间的这些牧羊人他们的牧羊人呢有这个争执，所以呢亚伯兰说，那你就选了，我们就分开了哈，你选你要去哪个地方。这个罗德呢就选慢慢选到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那个两个那个城里面，靠近这索多玛那边。那索多玛的人到底有多可恶，神呢要特别的来让人知道说，这他们的这个恶是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呢有两个天使啊，一个晚上有一天呢就到这个索多玛那里去。当这个两个天使呢他们要在外面住宿的时候啊，罗德就跟他们说，哎，不要千万不要在外面住宿，很危险的，你来到我们的家好。所以呢他们也说 OK 好了，这样子我来到他们家。然后这个罗德呢很好客，就款待他们，给他们煮了这个一餐，然后吃了之后啊，吃饱了之后预备要休息。突然之间呢外面有人敲门，这些所有他们那些大小啊，这些城里面索多玛的城里面的人都来到这个罗德的外面，他们要什么？他们说，请你把今天呢、那两个来到你当中的那两个人交给我。那两个天使应该是不是男的？哦，是什么意思呢？是同性恋啊！哇，同性恋啊！然后当这些人呢，他们一直要求罗德把那两个人交给他的时候，罗德说，请你们不要这样对待他们好不好，我有两个女儿，我把两个女儿交给你。他说我不要，我要那两个人。哇，后来这个天使呢就出来帮助，是使他们的吗，使这些人呢完完全全的看不见，他们迷糊，然后就把这个罗德拉进来，然后就跟罗德说，你要赶快的逃离这个地方，我要把索多玛跟欧摩拉的地方完完全全的毁灭，你要快一点的离开啊。这个罗德呢他很不舍得，他不很舍得。那天使呢就说，你把所有的你家里的人召集过来啊，我要把这城毁灭，你要快点召集，然后你带他们离开。他的一些亲人啊笑，那你这回是神真的要毁灭我这个城了啊，所以就没有去。后来呢事情很紧急的时候，天使呢就拉着罗德他的太太还有他两个女儿的手呢，就赶快的逃离那个地方。那在逃离当中呢，这个他的太太往后一看就变成了岩柱啊，因为天使之前跟他们讲说，你们逃的时候呢一定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但是呢罗德的太太呢却不听，以致呢他变成了这个岩柱。那么之后呢他们就逃到一个地方去，那当他逃到一个山洞里面去，这个两个女儿 他们在过去他们的生活被这个所多玛的这些罪恶的这个习惯呢所影响，他们竟然呢跟他爸爸呢发生关系，搞这个乱伦的这个这种关系，然后后来生出了那个亚门跟摩亚的这个始祖。好，我讲了这么多，我要告诉大家说，这个罗德在圣经里面好像讲他说好像很是一个义人，是的，他是一个得救的一个基督徒来的，他是得救的一个信徒，但问题是说他让自己呢活在这个罪恶当中，受他的影响，虽然他会为着这些人的这个罪恶的行为感到很难受，但是他无能为力。不单单这样子，到最后啊他失去了一切，他贪爱到地步，他这个天使叫他离开的时候他不舍得离开，最后呢失去一切，他失去了他的老婆，他的妻子，他失去了他的家产，他的女儿呢也在这个道德方面呢也受到影响。那这个呢是一个贪爱世界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写照来，罗德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一个基督徒的写照，他活在这个罪恶当中，他表面上好像拥有这世界的一切的这个荣华富贵，但最后呢在神的考验之下呢他失去了几乎一切的东西，失去了他的一切的财产，他的妻子等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神的审判呢它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到底我们所做的东西能够经得住神的考验吗？那些假师父，那些假先知，那些假老师，他们所传的东西绝对不能够经得住神的火的这个考验。那今天你的生命可以经得起神的这个考验吗？你所做的能够存到永恒吗？能够不能够？还是你所做的在神的这个考验之下呢被烧成灰啊？所以保罗就这样子讲，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啊。这个是罗德的这个情况，他虽然是得救，但是他仅仅的得救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有的东西都烧掉，他只不过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希望我们不会像罗德那样，让我们所做的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所做的工程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被保留着，你为着神的名而做，为着神的国度而做，他必定会保留。所以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能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记得我们不可以按着情欲，按着这个自己私欲来做一些东西，你按着私欲来做，你就不能够得到好的结果。罗德按着自己的意识看到那个索多玛的地方好像很繁荣，很美丽，很吸引人，到最后啊他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好，我们必须要顺着圣灵撒种，圣灵给我们的圣洁的是喜乐，是平安的，是良善的，你按着这些撒种，你的工作呢就能够保留得住。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受得住他的这个审判。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神的公义的审判，神不单单对这些假先知、假师父、假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审判，在对所有的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站立不住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得到他的奖赏。神不是不许颜面的，无论你的身份有多高，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神都不看在那一方面。神不顾惜堕落的天使，神也不顾惜任何得罪他的人，不分时代，上古的人神也审判。今天你多漂亮多高贵的好，神也要审判。如果你不是按照他的旨意，你仍然活在罪中，神要审判，普世性的这个审判。世界每一个角落，没有任何一个种族呢是超越任何一个人的，都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而且是完完全全的毁灭，被丢在硫磺和火湖里，是你不能够保留自己一根的这个汗毛。如果神你受到神的审判，那是被丢在硫磺和火湖里，那是完完全全离开神，那是完完全全的痛苦，那是完完全全的这个败坏。求神怜悯，叫我们被提醒，那么我们必须要能够尽量讨厌每一样东西，你就求神帮助你，做的是为着他的名而做，那你所做的东西呢就能够禁得住神审判的考验。但是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还没有相信呢，你必须要来到他面前接受神的救恩，就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才能够逃避这些神的这个公义审判。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你怎么样的很严厉的对待这些假师父，这些假先知。主，这也是让我们这些罪人再次的被提醒被警告，因为你既然不顾惜天使，你不顾惜那些堕落的天使，你也不顾惜我们这些罪人，因为你是为公义的神。我是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只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祈求他施恩怜悯，因着他的义我们才能够被称义，帮助我们能够逃避主你的这个愤怒。我们在你的这公义的审判当中仍然能站立得住，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义。哦，神啊，你自己施恩帮助，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得着你的怜悯，得着主你的施恩帮助。我们将交托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